受这个字在整个启示录出现多少次？刚好出现36次，所以666等于1+2+3+4，一直加到66。你不相信的36，
是不是因为？
那么你给我仔细算一算，果然是对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17，也常常提到153？因为这个主耶稣常常对门徒们说：“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”那么不要忘记，为什么153条鱼呢？因为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接触的人刚好是153个人次。你不相信，你把它翻过来，翻到讲义这边。你翻到讲义这边的时候，那现在呢就会告诉你说，这个你把整个四福音都读过，你看见主耶稣所钓的鱼，他得人如得，有效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犹大不在里面，所以你看见12个门徒就是1个门徒。你如果把它照着这个仔细去算过的话，你看见刚好是153，稀奇的很，非常非常稀奇。所以如果你想传福音要做一个有效的鱼人海的渔夫的话，你就好好把这153条鱼主耶稣所接触过的人，你好好把它读过，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得着他们的，主耶稣怎么得他们好像得鱼一样。那你弟兄姊妹，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就再去看这个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，今天时间非常非常的少。那么然后在这个下面很有意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鱼啊，在希腊语，希腊文也是一样，它的这个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了数目的。所以鱼呢刚好是1224，是等于153×8，网呢也是这样。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，比方说根虫网，这个也是都是跟153有关系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大家如果懂得电脑的话，你们可以好好自己去算，这个一点都不是很困难的。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？提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从以基底，就是从基底泉，一直到临以格莲，就是以格莲泉，通通是撒网的地方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是17，一个是153，这是什么故事呢？这就叫我们想起加勒底海面的情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你来看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实在觉得这条河是使耶路撒冷城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一直是封闭的一座城，耶路撒冷攻守来讲是最好不过，它因为南边是这个沙漠，东边是沙漠，然后左边呢又有一些屏障，然后呢你看见说众山围绕它，它可以不和人来往，这样人最属灵了，因为它天天可以与人交通。但是这座城没有关系，为什么没有关系？因为你看见吗？它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但是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你知道有一条河发现，而且这条河分叉，不只流到地中海，也流到死海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座城就欢喜，这座城就快乐，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给你的生命。为什么母亲经过产难，受了那么多痛苦，但她非常的快乐？因为她把她生命分给年轻一代。所以，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她一定要把生命分出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一这圣经乃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就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耶路撒冷有河，多少年来它从没有河。耶路撒冷是最圣洁，耶路撒冷是最有历史的，讲到神的同在，没有人赶得上耶路撒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？耶路撒冷在加利利，我们知道那里和世界有接触，但在那里他们好像把自己完全关起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得着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，只有生命像长江大河一样给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果然我们就欢喜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是将来所要发生的预言，但是很有意思，这一段的故事啊，主耶稣 在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把他已经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就回到第一天所读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。前夕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住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我们说过这个是这主讲讲这段的背景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祝棚节最后一天，所以祭司们他们一定要到水泉那里水源那里去挑水，那就是希罗亚的池子，那不是河。那么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水呢就从圣殿的门槛那个地方往下流，所以呢当主耶稣看见那个水从门槛往下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懂得圣经的人，所以这里说如经上所说，你若去读圣经到底哪一段圣经很清楚，因为这一段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而这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以西结书第40几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那个水啊，祭司们他们所倒的水从圣殿往阶梯流，变成一个好像一条河一样流下来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凡渴了的可以到我这里喝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你们看那个水是从圣殿流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，从我们的腹中，从我们的深处，从我们里面的那个至圣，从我们里面的殿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门徒们和所有人看见这个水源源不断从圣殿流出来，他们就想起以西结那条河，经过4次的测量，然后凡是活水所到的地方，因为从圣殿流出来的，那里有神的同在，然后所经过的地方活通通活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个预言是要等到将来要发生，这是以色列在以西结书的预言，但主耶稣仿佛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预言已经皆应用在今天，不错，将来这个事都要发生，都是不迟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主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，所以他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你不要看那是圣殿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，我们的深处就是至圣所，我们可以来到深处，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，这是今天。所以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。所以你看，你们主耶稣这样讲很简单，第一，你们应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那么从他的腹中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讲话是承上启下的，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那么这句话就叫我们想起他和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。撒玛利亚口渴，结果主耶稣要给他水喝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说，你们喝了这水还要再渴，但人若赐我所喝的水，在他的里面将成为井的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。这什么意思？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到他面前来喝，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止撒玛利亚外面有一口井，它里面有一口井，所以这个水呢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。这个一井的三个字在中文漏掉了，你如果去读原文的话，那个三个字在那里。所以我们主告诉撒玛利亚人说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外面有一口井，但那口井你喝了还要再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喝这个水，你永远不渴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再来喝，来喝什么结果？来喝根据主耶稣的话，在他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这个圣殿里面的水还在门槛底下，还没有流出来，现在那个水是个水泉，是垂直在那跳跃，是活在神面前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约翰福音第4章。好了，你如果再退回到第一章，你就更清楚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图画通通把它放在一起，就清楚了。这个 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下面说，生命在他里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有一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，是在道里面。我们羡慕不羡慕？真的很羡慕。他就是神的独生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独生子表示只有他有神的生命。我们只能望洋兴叹，但是感谢到了第三章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他们不至灭亡，不光是不下地狱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只要相信，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。请我们记得，在创世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生命在他里头。到了第四章，生命就跑到撒玛利亚的里头。凡喝这水的人，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因为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很有趣的一件事：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生命在我们的里头。稀奇不稀奇？在我们里头，就像一井的泉源。所以每次你只要往深处去，你就碰见活水了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来拜他。灵是什么？就是那口气，就是我们深处。所以现在明白，旧约的那些敬拜人和撒玛利亚那些敬拜人都不是真正拜父的，我们才是真正拜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本来生命在基督里，现在跑到我们里面了。但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生命是水泉，一直流到永生。意思就是说，它是泉源，是垂直的跳的，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得到滋润，你得过满足，你得过喜乐，你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个就是起头，你看见说那个圣殿的水只不过在门槛慢慢流出，流出去还不是河，还不是河。但是到了第七章，主耶稣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在他的腹中有了一井的泉源，这跟第四章很清楚。所以到了第七章呢，主耶稣就用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到了第七章呢，结果就变成河了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很清楚，这个河是代表洋溢的生命，这个泉源在里面，一井的泉源，你不能说它是洋溢的生命，你说那是滋润的生命，那个是垂直的生命，是活在神面前的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里面得到滋润，你里面就不再渴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井的泉源。但是主的目的不在这，主的目的是要这个泉源本来是垂直跳跃的，慢慢的它要往东流，往东流呢，结果就变成不可淌的河。那么这个河呢，要流到死海，要医治死海，凡是河所到的地方都活过。然后死海就变成了加利，就变成了加利利海。所以根据主耶稣这一段话和整个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，这个故事不是在将来要发生，那是不止的，一定要发生。死海的确要变成加利利海，但是今天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就是要把我们死海变成加利利海。那么怎么变？很清楚，你根据以西结四十七章要经过四次的测量，对不对？起头的时候，你看见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感谢，但这个生命会长大，这个水会长大的。那么长大怎么长大的？你需要第一，它必须要向东流才可。起头向东流，没有多少可以流出去的，但就是因为你向东流，你才可以测量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的生活一面是垂直的，但最重要的，我们不只是向着神的，我们也是向着世界。因为向着世界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的脸朝向世界，现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开始做测量的工作。你知道有许多人非常的属灵，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他把自己关起来了，只有他与主，主与他，把世界整个关在外面，结果把所有福音的对象也关在外面。 所以你看见，虽然他们很爱主，但是你看见吗？那个生命不是那个奔放的生命，不是洋溢的生命。